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七十面，只是临则入即藏性。那么这一大课呢，就是佛陀呢主要的目的啊，就是要会事入理啊，把这个六根的这种差别的事项作用呢，把它回归到不生不灭的这个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为什么呢？因为事相让一个人迷惑颠倒，道理让我们产生智慧。所以当我们看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是看到事情本身的表象，你要看到那个事情背后的那个道，你就能够解脱了。如果我们今天只看到事情的表象，那你就被它所转了啊。所以的确有需要把事情呢、做一个回归啊，就是我们看到一个事情一定要怎么样呢？还它个本来面目。它本来面目是什么啊？那你就能够产生真实的觉悟了哈、好，我们看这个舌入啊，这个舌入呢，就是舌根当中的这个滋味的功能叫舌入啊。那么舌入其实它背后的真实体系呢，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这个道理啊是怎么说的？看佛陀怎么说，看经文。阿难，譬如有人以舌视闻，熟视令劳，其能落病则有苦味，无病之人唯有甜醋。由甜以苦，咸此舌根不动之时，淡性常在。坚舌以劳，同是菩提等化劳相。那么佛陀呢，是习惯用比喻的方式啊，来比喻我们真如本性啊，是怎么样转成我们生死轮回的啊。说一个健康的人，这个健康的人就指的我们一种真如本性啊，在那种状态是一真法界的离诸对待的。那么在平等法界当中呢，这个人呢无缘无故啊产生了一念的妄动，是怎么个动法呢？从舌根来说呢，他用自己的舌头啊去舔自己的嘴唇，这个舌头他不待在嘴巴里面，他跑出嘴巴呢去舔他的嘴唇。那么舔久了以后呢，就产生一个疲劳的相状，就是一念妄动，动就是一种业性，就产生业力了啊。那业力就有差别了，我们看什么事情出现了。其人若病则有苦味，这个人如果是动啊，是往不好的方向动，那他就产生苦味了啊，有苦恼的感受。如果这个人是无病之人，唯有天助，他的动呢是往这个戒定慧的方向动，往般若蜜的方向动，那这个是产生善业这种安乐的果报啊。那么总而言之呢，由甜以苦，咸此舌根不动之时，淡性常在。那么由这种甜苦两种的对比啊，也可以显示啊，当舌根不动的时候呢，它平时的味道啊是一种淡性的无味的，这种味道是常在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做一个总结啊，这个时候当这个人从真如本性一念妄动以后呢，产生的这个舌根以后呢，这个时候舌根的这种嗅尝的功能跟这个所尝的啊有味无味的相状呢，都是菩提心中的一种疲劳的相状啊，不是真如本性本来所有的。这个地方的味道啊，我们解释一下哈，它是分成有味跟无味啊。我这个沉浸啊，所缘浸啊，舌根的所缘浸是有味跟无味啊。有味的情况又分成了甜苦二相，那么无味的情况呢，就是平淡之相啊。先了解，你后面的文才能够会通啊。好，那么现在我们开始要去追根究底啊，探本回源啊，把它呢 就是把他这个舌根的功能啊，把他带回家啊，把他正式的会师入理啊。看经文，以甜苦淡两种妄尘花之际中，悉止成相，泯知味性。此知味性离彼甜苦及淡二尘，毕竟无体，如是阿难，当知如是常苦淡之，非甜苦来，非因淡由，又非根诸，不以控生。好，那么这个舌根的所缘境呢，有甜苦，就是有味的相状，跟平淡的相状啊。那么这两种希望的沉浸呢，当它产生了以后呢，它会牵动我们一个明了的功能呢，这个明了的功能就居在圣意舌根当中啊，由静来牵心。其次呢，悉此成相，明知为性。这个时候由心去起静，这个明了的功能又去吸起啊，这种啊甜苦平淡两种的沉浸啊，这个色心的和合，就正式产生了一种舌入的一种嗅尝的功能产生。那么这种能够知道味道的这个嗅尝功能呢，事实上离开的甜苦的有味跟平淡的无味的沉浸啊，是毕竟没有自体的，因为它是有味道的刺激才有嗅尝的功能，所以味道消失的嗅尝的功能也就秘之了不可得啊。所以啊，如是之故啊，阿难，你应该了知啊，我们能够尝到苦啊，那么去尝到淡啊，那么这种能够尝的这种功能呢，它不是从甜苦的外境而来，也不是从平淡的外境而有，也不是自己的圣意舌根所出，也不是莫名其妙从虚空而来啊，这是一个总标啦啊。这一下探讨啊他的一个本来面目啊。我们看下面第一段。何以故？若甜苦来，淡则自灭银河之淡，若从淡出，甜即之亡，复银河之甜苦二相。这一段是说明非他生，说为什么这个舌根的嗅尝功能它是毕竟无体呢啊，说是何以故。假设它是从外境而来，说是他生，那么假设我们这个舌根的滋味功能是从甜相苦相的有味而来，那么当平淡的滋味现前的时候啊，这个了事的功能也就随着甜苦之相的消失而消失，那你怎么知道平淡的味道呢啊，反过来它从平淡的味道而出，那么当甜味现前的时候，那么你的知的功能也随平淡的相状而消失，那你又怎么知道甜呢啊，事实上我们的舌根呢，甜来之甜，苦来之苦，淡来之淡啊，所以说从外境而生是不对的，它不是他生啊。我们看这个自身，若从舌生，必无甜淡及苦尘，失之味根，本无自性。说是这个我们这个人知味的功能是舌根啊自己产生的，但事实上假设没有甜淡啊，还有这个苦的外境的牵动啊，我们这个了知的这种功能啊是不能显化的啊。我们的这个凡夫的六根啊，这种生灭的作用啊，离开的沉浸你根本不能显现出来，不可能啊，离尘无体的啊，所以自身也不对啊，说是无因缘生，若以空出，虚空自味非奴口之，又空自知何关奴入啊？说是这个自味的功能是从虚空而出，那么虚空具足的自味的功能，那么它就非奴口出，那就不是你阿难尊者的自味功能了啊，因为它是虚空的自味功能，不是你阿难尊者自味功能嘛？那么虚空自己具足自味功能，那跟你阿难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是无因缘生也不对啊。所以是故当知舌入虚妄，本分因缘非自然性啊。我们从这个啊整个过程的探讨啊，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知道味道的功能呢，它只是我们过去的业力啊 假借外境啊的暂时显现的一个一时的假名假相假用，但它的本体啊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它是即空即假即中，它有不变性跟随缘性两种道理的啊。这个本经的首楞严王三昧啊，其实他很重视六根的，你看他后面在实际修行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平常跟外境接触就是六根门嘛，六根门头嘛，我们一念明了的心跟外境接触就扣的这里有六根门在活动的嘛，没有其他的门的。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呢，他主要就是要修观照力跟一个对治力。其实对治力到这个地方还没有讲到，就是你先要培养一种空假中的观照。我们今天六根跟六尘接触的时候，首先你要知道当延伸无性当体即空，这个是很重要。即空的意思啊，就是我们本经说的你从什么地方来。我希望我们培养一个观念，我们遇到事情不要马上去做，不要这样子。其实能眼见的意思就是说不迷，不迷的意思就是说你先停下来，不要紧张，没有刹那几分钟，你现在升起一个念头，你先问一件事，你从什么地方来，这个念头从什么地方来。他是来无所从去无所止，他是从空性而来。当你知道说我们的念头其实是本来没有的，因缘而有的，那么这表示什么？这表示说我也可以做，我也可以不做。我们往往遇到念头的时候好像觉得很严重啊，一定要去这样做啊，然后产生执着啊，所以我们讲迷惑，然后执着，然后就乱动，乱动以后就完了，这个生死业力就开始辗转相续，就启动的烦恼障业障暴障，就是我们乱动嘛。那为什么乱动呢？因为我们起颠倒，只好乱动啊。所以你这个六根门头啊，你要怎么样呢？要把这个电灯打开，打开这个六根门头，不要老是暗暗的。就是遇到事情的时候，哎，等一下，他从什么地方来？这个想法，这个外境从什么地方来？先观察即空，它是从空性而来，它最后也会回到空性，它只是暂时的因缘。然后即假，这个因缘是善因缘还是恶因缘，就开始分别因果了。我是该做还是不做？做要做到什么程度？不做要用什么方式来不做？然后再用中道。你一个修行人在六根当中没有点上一些蜡烛啊，就是这样的整个人，整个人呢，随着你的感觉啊，随着你的直觉，要怎么就走怎么做，你一辈子没办法修行了。讲实在话，你就是这样拜佛持咒都没有用的，你这个不叫修行，你就叫积极一点善业而已啊。修行是产生一种生命的扭转，那你是要产生观照力的，不是说你积极善业就叫修行了啊。你那个颠倒的心没有扭转，你生命就怎么改变呢？不可能改变嘛。啊，所以你不要看这个道理啊，他这个每一个道理都在告诉你怎么去观照，你从什么地方来。遇到事情的时候先不要动，先想一想，诶，这怎么会有这件事情，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当体即空。但是即空它有即假，它有它的善恶的业缘。那么善恶业缘你应该怎么去取舍？这个即假是很深的，但是本经对即假到后面才会讲出来。然后我们从空有当中怎么保持平衡，就是中道。那你产生观照以后，你才有所谓的对治力。假设这个念头是应该舍掉，那你应该怎么舍？念佛或者持咒， 或者忏悔，那就看个人的本事了。以从本性来说，它是十能严重。所以我们一个人在六根当中啊，这个古人常说啊，主人翁啊，你要醒一醒啊，不要老是睡着。就是你六根当中啊，我们这个六根跟六尘接触的时候啊，你那个电灯啊，一定要把它打开来啊，观照力啊。我讲实在话，一个人起烦恼不可怕，每一个人都会起烦恼，我们阿赖也是有这个烦恼的种子，一定起烦恼。但是你要起颠倒，谁都救不了你了。起烦恼，你的观照力还在，诶，我起烦恼了，我赶快去拜佛。烦恼也是当体俱空嘛，它可以改变嘛，你怕啥？但是你要起颠倒的时候，你就被烦恼带走了，那就乱动了，那就完了。所以这个守楞严王三昧，第一个不迷不起不动，这个不迷特别重要，你不能颠倒啊。所以我们从经文当中啊，为什么佛陀要不厌其烦一次一次的串习啊，就是在潜移默化告诉你，遇到事情回光返照，遇到事情的时候去看它的道理，这个即空即转即动的道理，不要去看事情本身的作用，是这个也叫会事入理。好，我们看植物敏深入及藏性。深入就是我们生根当中的一种触觉的功能，其实它本身也是，你要回光返照的话，它本身就是中道的实相，就是即空即假即中。看经文，阿难，譬如有人以衣冷手触于热手，若冷事多，热者从人，若热功盛，能者成热，如是以此合觉之处，显离离之色是若成，因离以劳处，坚身以劳，同是菩提等化劳相。那么，身为一个身体当中一种触觉的功能啊，是怎么从我们清净本能的心中产生的呢？佛陀讲一个譬喻，说一个健康的人，他当然没有触觉，那么这个人突然有一天啊，莫名其妙的就用自己的手啊去接触另外一个手，当然两个手的温度不会完全一样嘛，那么当他的这个一个比较冷的手去接触热的手的时候啊，两个手互相的搓磨啊，就有事情了啊。若冷事多，热者从冷，若热功盛，冷者成热。那么这个时候冷热会产生交流啦。如果你冷手冷的势力强，热手就转成冷。假设你热手的功能强，冷手转成热。这个冷热的交流。那么如是的道理呢，就是呢以这个合觉之处来显你离知之处。也就是说呢，我们生根的处啊，有一种跟外境接触的比如说你去摸一个扶持，或者你左手去摸右手，这叫合觉之处。另外一个就是没有东西来接触你，你自然会感到冷热的叫离就是没有外境的接触也会产生一种了知的功能那么我们前面是从合觉来显化这个相离的这个知的功能。色是若尘色是若尘就是说呢，冷热的势力是互相的摄入的就是说如果你热的功能强大，冷就摄入热中，如果冷的势力强，热就摄入冷中，所以这个色是就是冷热的功能是互相摄入因以劳处，就是这个冷热的作用呢，那么其实它是一种疲劳的相状冷热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疲劳的相状所以说呢，坚身以劳，同时菩提等化劳相就是一个能触觉的身跟所触觉的这个冷热的相状都是菩提真心当中一种疲劳相状都是真如本性一念妄动产生的一种能知所知的功能我们看下一段。 一离合两种妄尘花觉居中，虚此成相敏知觉性，此知觉体离彼离合尾顺二尘毕竟无体，如是阿难，当知是觉非离合来，非尾顺由，不以根出，又非空生。那么这种离合的两种妄尘，一离一合啊，就是身体没有跟外境接触叫做离，那么身体跟外境接触叫做合啊。那么这种离合的两种希望的沉浸的这样的牵动呢，就引发了在身体当中呢有一种了知的功能呢，聚在胜利生根当中啊，由境牵心。那么吸此成相敏知觉性，那么这种了知的功能再去吸起这个外在的这个离合的沉浸啊，心境和合就产生了一种深入啊，就是一种胜意的生根的了别性出现了。好，这种人知的触觉之体啊，离开了离合两种的外境啊，乃至于尾顺两种的沉浸啊，是毕竟无体的啊。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哈，离有尾顺两种的情况，合也是有尾顺两种情况啊，所以这个所谓的离合尾顺啊，其实是四种的沉浸。好，那么我们这个能了知的生根啊，离开的这四种沉浸啊，其实是没有自体的，离成无体的，因为它是因缘所生法嘛。好，如是阿难，当知我们身体的触觉啊，是非从离合外境而来，也不是从尾性的外境而由，也不是从胜利生根而出，也不是从虚空莫名其妙的产生啊，这是一个总相。我们看个别解释，何以故？若何时来离当已灭，因何而觉离？尾顺二相亦复如此啊！说是我们这个明了性啊，是他生，是从外境而生，比方说是从合的时候而生啊，因为有外境跟我相合啊。反正你跟我握手，我接触到你的手，那么两个相合，我才产生一种触觉。那这个有问题了，当这个两个握手的时候，这个手离开的时候啊，那你的触觉就应该消失了。那么当我们在离的时候，没有东西接触的时候，你还是有感受啊，那你怎么说是从合而来啊？从合而来，当离出现的时候，那么合就消失了，那么你怎么知道在离的状态还有这种冷热的感受呢？啊，尾顺二相亦复如是啊。如果从尾境中而来，你就不知道顺境啊，从顺境中而来也不知道尾境。所以这个我们身体的了知功能是从他生，从外境而生，不对。若从根出，必无离合尾顺四相，则如生之缘无自性。说是自身，我身体自己会产生了别的功能来感觉外在的冷热，但事实上不然啊！你的这个明了身体的这个感觉啊，离开的离合尾顺四种相貌的刺激啊，你根本就不可能显化出来。离开了外境，你自己不可能产生明了功能，不可能啊！必空出，空自觉知，何况如住？说是从虚空莫名其妙产生，那么虚空有知觉，跟你阿难尊者有什么关系呢？啊，是故当知深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啊，所以我们知道啊，我们身体的触觉功能啊，只是一种业力的显现，产生一种暂时的假名、假相、假用，但它背后的道理啊，其实就是即空即假即中，就是不变随缘，随缘不变的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个佛陀他是一层一层的哈，涉世入理的哈。其实这个涉世入理啊，不但是佛法有啊，其实世间的道理也是有的。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哈。有一天呢，孔夫子的大弟子颜回啊，他跟孔子说啊，说老师啊，我跟着你学这几年了，我对整个待人处事啊，这种技巧啊，已经非常熟练了。我希望能够去外面做一点事情。 孔夫子说你想做什么事呢？颜回说，我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我想到魏国去，我要说服这个魏国的国君啊，不要推行暴政，要行仁政。孔子说，你现在这个时候去啊，你不但不能说服魏王，你肯定被他杀掉。那颜回说，那我怎么办呢？我总要做一点事情啊，我学那么多啊，处理政治的技巧。孔子说，你只知道一种皮毛的技巧，你还不知道为政的背后的真实的道。但是你为政之道还没有了解。那么这个时候颜回说，那么什么是为政之道呢？孔子说啊，非见之以言而见之以心，非闻之以耳而闻之以心。就是说你在看东西啊，你不要用眼睛去看，用心去看。你听东西的听声音的时候啊，听别人讲话，你不要用耳朵听，用心去听。这句话很妙啊，这什么意思啊？你用眼睛看啊，那你看它的相状，那刚好是心随境转。用内心去看啊，诶，你要懂它的道理，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你要看出它的道理出来。孔子说啊，当你能够学到不要用眼睛看事情，不要耳朵听声音啊，用内心去看，用内心去听的时候啊，你就有资格去处理人事的关系，你就可以知道为政的道理了。这就是为什么叫涉世入理。我们再讲一个故事给大家体会体会什么叫涉世入理啊。有一个西藏的喇嘛，他跟他的上师啊学了好几年，好几年以后呢，这个西藏喇嘛觉得他学习不错啦，就跟上师告假了，直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讲经说法，也盖了一个道场，很多弟子跟他学习。有一天这个上师啊就带了很多的弟子说，诶，我们去看看那个喇嘛办得不错哦，去看看。那么这个喇嘛听说他的上师要带他很多师兄弟过来啊，他就觉得很荣耀啊，你看我现在啊有一个道场啊，这么多弟子啊，他就把他的所有归弟子找来说啊，明天我上师要来，大家把这个房间整理干净，给上师一个好印象。那么大家就整理了，整理非常干净的时候啊，到了黄昏的时候，这个喇嘛就在外面散步，这个环境整理得很干净，大殿里里外外非常整齐。但是这个西藏喇嘛毕竟用功过啊，他知道这个一切法那个真实之道啊，他在六根当中可能会一时糊涂，但是他回光返照，哎呀，我刚刚为什么这样做，其实我是攀岩心的，我希望我师兄弟对我的赞美，我希望我师父对我的肯定嘛。整个过程依止攀岩心所造的业是生死业嘛。这个时候他感到非常惭愧，随手拿一个泥巴到了大殿前面那个楼梯啊，就在楼梯里面这样撒下去，撒下去就进去了。第二天他的上司带着所有师兄弟过来啊，隆重的一接驾，接完以后到大殿开始，他上司说啊，今天呢这个环境整理很干净，但是最庄严的就是大殿楼梯前面那一个泥土最庄严。这为什么呢？因为他师父看得出来他在对视他的攀岩心呢。当然我们不是鼓励大家是这样拿东西去丢那个，而是说呢，我们今天看到事情的本身，看到他背后的道，诶，这个人开始反省了。就是为什么不要用眼睛去看，用内心去看，不要用耳朵去听，用心去听。你看佛陀就是这个意思嘛。因为我们习惯性用眼睛去看，用耳朵都听啊，你那个生死的业你就拔不开嘛。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很强大的习惯性的攀缘，烦恼产生业力，业力产生果报，果报又牵动我们的烦恼。所以你现在拔开呢，你一定要怎么样，会事如，你要看到事情的即空即假即中，特别是那个空性找出来。 我的你永远跳不出来，这个恶性循环嘛。啊，所以你看我们的经文呢、啊，佛陀都是啊，遇到事情，问你一句话，你从什么地方来？把那背后的道找出来，不要被这个事情所迷惑。啊，这个就是在告诉你观照力的哈、啊。好，我们看子六，名易入即藏性。易入呢，就是指的第六易根。那么这个易根呢，它是攀岩这个法尘，但是这个易根跟易是什么差别呢？哈，海莲娜法师啊解释说啊，说易根攀岩法尘的时候是了了分明，但是不带明眼。第六意识呢是了了分明啊，还产生明眼分别，所以有分别的叫第六意识，那么不分别的叫做第六易根，它只是一个明了的功能，它不带明眼的。这个叫做第六一根。好，看经文。阿难，譬如有人劳倦则眠，睡熟便悟，乃称失意失意为妄，是其颠倒生住意灭，希其终归，不相逾越，趁意之根，坚立一劳，同时菩提等我老相。说我们这念心性啊，是清净本然，怎么好端端的我们第六意识就有这个分别的功能呢？佛陀讲说啊，有一个健康正常的人，但这个人啊，非常的劳累啊，内心啊很劳累，劳累久了产生疲倦啊，所以就需要去睡觉。那么睡熟，这个熟的意思就是睡足了啊，当他睡足够了以后，他就醒过来。那么醒过来以后呢？染尘失意，他要能够去吸染，去意念这个过去所发生的沉浸啊，他就产生记忆。假设他忘失过去的法尘，这叫做忘。这个地方佛陀讲出我们这个第六意根的四种相貌，眠悟意忘啊，先提出这四种相状出来。是其颠倒生住意灭啊，总而言之呢，这前面的眠悟意妄呢，都是一念真如本性的一念妄动以后产生了一种颠倒的生灭的相状。那么希其终归啊，这个相状呢，当我们这个明了的心啊，去希其啊这个眠悟意妄啊这四种的相状以后呢，就归于第六的胜利一根当中啊，就是吸习，就是吸收这个眠悟意妄啊这四种的习气啊，而归于一根当中，就产生一种啊第六一根的活动。而这个第六一根的活动呢是怎么回事呢？是不相一业啊，它前念后念啊，就像波浪一样啊，它是一个接一个啊，它不会互相的超越啊。那么这个时候就叫做意之根，意之根啊，由外境而牵动内心，由内心去取着外境，心境和合产生意之根。所以说啊，那么这个意根跟所言的这四种眠悟意妄啊，这四种沉浸啊，其实都是菩提一念心中呢所产生的一念妄动的疲劳之相而已啊，不是他本来面目啊。依离色灭两种妄尘集之集中，悉坠内尘，见闻逆流，流不及地，敏觉之性。此觉之性离彼物昧生灭的二尘，毕竟无体。如是阿难，当知如是觉知之根，非物昧来，非生灭由，不宜根出，亦非空生。那么因为这种外境的生灭的两种妄尘的刺激啊，那么就集合外在的五尘这个落现影像啊，就居在这个意根当中，产生明了的功能啊，就是由境牵心。这一下说明由心起境，吸坠内尘，再由这个明了的功能呢，去吸己内在的法尘，而产生一种意根。这个第六意根去吸取法尘是怎么回事呢？这一下讲出两句话， 说是见闻逆流，流不及地。先说明见闻逆流，这个见闻啊，应该是包括见闻嗅尝这五种功能呢，产生五尘啊。那么当它落陷在里面的，产生一种落陷的影像啊，产生法尘的时候呢，只有第六一根可以攀缘，所以第六一根叫逆流。这意思就是说啊，我们的见闻觉知啊，这五根啊，攀缘外在的五尘叫做顺流，向外叫顺流。那第六意识呢，是把前面的见闻觉知、见闻嗅尝这个五根产生的五尘啊，吸收回来以后，变成落陷影像，它是向内攀缘，所以叫逆流啊，向外叫顺流。那么流不及地，那么这个一根它所缘的内在法尘呢，是如幻如化啊，它是虚妄不实的，它不是前五根所能够攀缘的，所以它不是前五根的顺流所能够攀缘得到的，叫流不及地。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第六一根的一个觉知的功能啊。总而言之，它是由境迁心，由心起境，心境的交互作用而产生的啊。那么这样的一个第六一根的觉知性呢，事实上离开了物昧生灭两种沉浸呢，是毕竟无体的啊。如是之故呢，当然我们应当了知啊，这个觉知之根啊，它不是从物昧而来，也不是从生灭相状而有，也不是从圣意一根而出，亦非虚空而生。做一个总标啊，这也向我们个别说明。何以故？若从物来，昧即随灭，将何为灭？必生时有，灭即同无，令谁受灭？所以你这个第六一根啊，这个觉知的功能啊，是从觉醒的时候来。那这有问题啊，当你睡觉现前的时候啊，那你一根就随觉知而消失了，那你在睡觉的时候，你又怎么知道你在睡觉呢？啊，那必生相由而有，那么当面相现前的时候，你的觉知性也随这个生相而消失，那你又怎么知道你现在是安住在面相呢？啊，所以从他生，从他指的是外境而生，是不合道理。我还有一段啊，若从灭有生即灭无，谁知生者啊？这个也是这个意思了。那觉知的功能从灭相而有，当生相现前的时候，你觉知的功能随灭相而失，那你怎么知道你安住在生相的状态呢？啊，这个也是讲不是他生。好，我们看下一段。若从根出物昧二相随生开合，离失二体，此觉知者同一空化，毕竟无性。说是这个自身，我这个觉知性呢，是从自己第六一根自己升起的。那事实上啊，物昧二相随身开合，这个一根啊，古德解释啊，这个根啊是指肉团心哦，肉团心，我们一般说的心脏哈。那么在物昧二相现前的时候呢，我们会身体啊随物昧二相产生开合，我们的心脏啊在觉醒的时候开。睡觉的时候心脏的流动小就合啊。那事实上我们这个明了性啊，离开的物昧开合两种相状啊，这个觉知性是同于虚空之花，是毕竟了不可得的啊。所以自身也不对，因为你没有外境的刺激啊，你意识根啊，你根本得不到法尘，也就不能产生明了的功能啊。若从空生，自是空智，何关如入啊？说无因缘生啊，那么虚空产生一个明了的觉知性，那么这是虚空自己知道，跟你阿难尊者有什么关系啊？我们看总结，是故当知异入虚妄，本非因缘非系，非自然性啊。我们第六一根呢、啊，是众生的业力所显现的啊，那么一种假名假相假用，它的本质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是真如本性的啊。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把六根门头的功能啊，这个见闻嗅尝觉知啊，把它回归到我们的真如本性啊，就是古人说的还他个本来面目。 这个即空即假即中啊，佛陀的意思啊，我们先安住在即空，先破除攀缘。我们在思维因果的时候啊，是安住在空性来思维因果的。你试试看，你如果不先修空观啊，直接思维因果啊，就带有你个人的攀缘，有你个人的成见，你思维的因果都不会正确的，不可能正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修习空假中啊是有次第的，先空次假后中。不过本经的计假，我们看后面啊哈。其实这个计假呢，就是说啊，其实它包括十法界的因果。比方说，你看我们凡夫的眼睛计假，我们眼睛看到的就是前面的分寸。一个阿罗汉的计假，他看到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很清楚。菩萨的计假，看到百千个三千大千世界。佛陀的计假，看到无量无边的世界。就这个六根啊，十法界是差别的，那个是业力的不同啊。不过本经的计假呢，我们看到的后面啊，主要讲到凡夫的杂染的计假，讲到佛菩萨的功德讲的少啊。所以为什么我们楞严经要跟法华经结合在一起？因为到了法华会上的时候啊，就广泛的说明菩萨的计假。但身为楞严经，它的好处就是它很快的来对治你的攀缘心。你六根当中遇到事情，记住啊，不迷不取不动，不要乱动。其实我们是这样哈，我们的生命有一定的轨迹哈。这个轨迹呢，遇到跟事情接触的时候，我们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变化，第二个选择不变。你有两个选择吗？从本经来说，你要先选择不变，就是不变好不好？不要先求变，全求变就完了，你就会刺激攀缘心了。我们今天是几点拜佛，几点看书，几点睡觉，你尽量能够保持不变。人生先求不变，先求不变，再求随缘。啊，那当然这不变就是空观嘛，随缘就是假观嘛，所以空观呢是成就不变的体嘛。啊，这叫不迷不起不动，其实主要是修空观，不要乱动。好，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啊，其实我们的生命啊是怎么来的，就是我们一念的妄动而有的。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它逆向操作，要把生命要重新带回家。我们从家里面出来是因为一念的妄动嘛，你现在把生命带回家，你要逆向操作嘛，就是不能动了，不能再动下去了。那慢慢慢慢的，你才能够回光返照进来。所以这个六根啊，有两种情况。第一个，你向外攀缘，那么六根就造业，你这个六根回光返照，你就是回归本性。所以你这个六根呢，你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向外攀缘，第二个你选择回光返照，一个是生死轮回，一个是安乐涅槃，就是这样子而已。你要往道上会，那你就是安乐；你要追求事相，那就是生死轮回。好，所以这一段叫做会事入理，是这个意思啊。好，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